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墨西哥毒枭被击毙，美国敦促当地国人就地避难；
伊朗大学抗议再起，德黑兰多处爆炸，美军威胁迫近；
中共设虚假网站，冒充主流媒体抹黑神韵；
美国贸易代表称已对中国和巴西启动贸易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下，墨西哥政府正在加强对当地贩毒集团的打击。周日，墨西哥政府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击毙了绰号埃尔门乔的大毒枭奥塞格拉。奥塞格拉曾是一名警察，是势力强大的哈利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的幕后头目。哈利斯科集团得名于墨西哥西部同名州，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就在这里。哈利斯科集团在相对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跨洋犯罪集团，足以与昔日大毒枭矮子古兹曼的团伙相匹敌。消息人士称，逮捕奥塞格拉的行动由墨西哥国防部主导，最终将其击毙。奥塞格拉的死引发犯罪团伙在多个州展开暴力行动，导致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部分航班。美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向墨西哥部分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就地避难警报。
从2月21号起，伊朗多所大学再次爆发反政府抗议。当局对部分地区的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并开枪。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大学中有一排排的学生高呼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杀人头目的口号，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和安全部队发生冲突。这次抗议是为了纪念1月份全国性反政府示威中丧生的人，当时可能有几万人丧生。这次抗议主要集中在德黑兰和马什哈德。此外，德黑兰帕兰德地区22号多处发生爆炸，当地电力中断。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要求伊朗在10到15天内达成协议，否则面临军事打击。随着美与军事威胁升高，哈梅内伊已经任命长期盟友前议长拉里贾尼为国家事实上的领导人，架空民选总统佩泽西奇扬，确保权力集中在核心圈。拉里贾尼曾经担任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在1月份抗议活动的镇压中发挥主导作用。权力回归到哈梅内伊最信任的核心圈，而不是温和派政府，显示伊朗进入战争边缘的紧急状态。伊朗多名官员和革命卫队成员也透露，尽管美伊双方仍然持续进行外交接触，但美军的军事打击已经是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尽管阿曼外长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四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三轮核谈判。不过，美军最新锐的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在上周末穿过地中海，跟部署在阿曼湾的林肯号形成南北前行夹击。一场针对核设施和导弹基地的有限打击，或许已经箭在弦上。
一份报告揭露，一些虚假网站冒充主流媒体散布中共信息，针对神韵艺术团进行攻击，凸显北京方面持续不断的打压神韵。美国社交媒体账户分析公司 Graphica 的研究人员发现，43个域名和37个子域名不太寻常，他们利用大批假账号伪装成真实的社交账号，系统性的相互配合，在各种平台上大量散布虚假信息，而这些域名都在中国。他们冒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卫报》等媒体，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研究人员表示，许多攻击神韵的假网站都是在过去5年间建立。这份调查也记录了中共各级机构与公关公司之间宣传这类内容而签订的合约。例如，长春市当局向一家中国公关公司支付了超过15000美元，要求其在国际媒体网络上 散布数百篇带有宣传性的报道和影片。报告还指出，虽持一个社交平台 X 账号和三个脸书页面，一致配合传播这些文章，他们使用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库存照片，而且几乎没有人追踪。他们在同一时间发布相同内容，污蔑法轮功和神韵。大多数的网站虽然针对中国民众，但也有一些是为了海外英语读者设计。分析指出，令人担忧的是，这场宣传运动利用了主流媒体品牌和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使捏造的故事看起来更可信，而且进一步将北京打压行动扩展到境外。
贸易代表格里尔周日表示，在最高法院上周五裁定川普政府全球性关税违法后，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中没有表示要退出的。他还强调，针对中国和巴西的贸易调查已经启动。他透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的调查计划对多个领域展开调查，比如工业产能过剩涉及亚洲多国，以及大米交易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在美国，通常由贸易代表办公室牵头，对可能违反他国贸易协定或惯例的国家进行301条款调查。格里尔说，这些国家压低世界各地的物价，因为他们不遵循基本经济学原理，只是为了生产产品、维持就业而建厂。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在批评中共产业政策导致产能过剩，加剧中国国内通缩和价格战，而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还导致廉价商品充斥全球，加剧贸易失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关税最新变局对美中贸易战有何影响，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最高法院上周五裁决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征收的关税违法后，川普政府立即作出回应，当天晚上依法对所有国家加征 10% 的关税，隔天更是上调到 15% 并立即生效。外界最关注是否影响美中贸易战问题，专家分析，影响不大，甚至反而增加了中共的关税谈判压力。请听报道。
最高法院上周五以6-3裁定了川普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推翻了约1750亿美元关税的法律基础，引发川普总统强硬回应。总统说，现在我们要选择一个比最初选择更加强大的方案。当晚，总统签署行政令，从2月24号开始对所有国家征收10%关税。隔天，总统再度发表声明说，经过详尽审查，将把关税从10%提高至15%，且立即生效，并启动更多的301条款调查，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总统目前是根据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关税，无需正式调查，因此可能是绕过法庭障碍的最快捷途径之一。法规允许总统征收最高15%关税，不过关税期最长为150天，之后要求国会采取行动。总统谴责说，很多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剥削美国，在他上任美国总统之前，这些国家从未受到惩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确定并颁布新的法律允许的关税，将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此前川普实施全球对等关税中，中国是一个主要目标，最新的变动对处于休战期的美中贸易战有何影响引发关注。美国经济学者黄纳卫对大纪元表示，最高法院裁决并没有改变中美经贸竞争的结构性现实，虽然可能促使中国减少或延后采购，但不太会公开撕毁承诺，因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采购长期兼具经济和政治动机，而且川普在裁决后用立即生效的税率向市场舆论传递一句话，司法裁决不等于让白宫失去贸易调控能力。同时，普遍关税是一种地毯式谈判工具， 他迫使盟友和对手均回到谈判桌，将议题法院裁定重新拉回到美国需要什么，对方能给什么。川普总统即将在三月底访问中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分析，实际上裁决只针对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使用，不涉及川普的其他关税和贸易措施。川普成功地绕开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会让关税战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往前推进。中共的关税谈判压力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加州大学经济学家岳雄教授也认为，对各国来说，明智的做法是继续遵守和美国订好的协议，否则川普还是有很多武器手段可以使用，包括对于中共可能使用232、301条款等，把目前美中之间的关税加回到去年定的数字。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国务院已完成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新型平台，采取内建匿名保护机制，旨在协助中国、伊朗以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国家的民众可以像在美国一样享有网络自由。请听报道。
国务院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平台 freedom.gov， 该平台页面上一位勇士骑乘骏马持续奔驰，下方用中文写着，知识就是力量，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权利，做好准备。这项计划是由国务卿卢比奥领导，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上线。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freedom.gov 将提供 iOS、 安卓行动端及桌机版本，并采用一键式操作设计，让用户只需点击一次按钮即可。为确保隐私与安全，城市采用开源模式，并内建匿名保护机制，不记录用户的 IP 地址、浏览活动或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技术细节方面，平台可能包含虚拟私人网络功能，使全球用户的流量看起来像是来自美国境内。国务院一名官员在谈到开发初衷时表示，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追踪或识别你的身份。此计划正值全球数位监管日益严格之际，除了针对中共政权的防火长城与伊朗的网络封锁外，该平台也将目标指向欧洲近年加强的内容审查体系。随着欧盟数位服务法与英国线上安全法的实施，相关法规要求平台移除仇恨言论或极端主义内容。美方官员则对此类监管是否限缩合法言论表示关切。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罗杰斯是该计划的核心推动者，他同时也主管着国务院的数位自由办公室。罗杰斯说，该平台是国务院为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所做的努力。这个项目将是全球性的，但其使命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在我们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纪念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天亮论证主持人张天亮说，这个软件的目的是彻底摧毁中共、伊朗，包括俄罗斯，甚至可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网络审查，也就是说，它会推倒中共的防火墙，这可能会对未来的中国局势的发展产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变化。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向格陵兰岛派遣医疗船释放什么讯号，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男子冰球击败加拿大，回违46年首夺冬奥金牌；
持枪男子擅闯海湖庄园被特勤局击毙，身份公开；
纽约应对超强暴风雪，暂时关闭道路桥梁，超过3000航班取消；
印度和巴西加强稀土合作，与美欧接轨去中国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男子冰球队周日在扣人心弦的决赛中以2-1击败加拿大，期盼已久的奥运金牌终于到手。休斯于加时赛中攻入制胜球，让美国夺下队史第3金，也是自1980年以来首度封王。路透社报道，今天恰逢美国队在1980宁静湖冬奥创造冰上奇迹届满46年。美国在当年决赛爆冷，击败原本被看好的强敌苏联，外界对那个历史性时刻由此称誉。赛场上，休斯接获维伦斯基传球后冷静射门，加赛仅进行1分41秒，美国就将球送进网中。随着美国击败加拿大，手套、头盔和球杆散落冰面，队员们冲到场上拥抱这位美国英雄。由于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NHL 球员时隔12年首度重返冬奥，这场对决备受瞩目，而两个宿敌果然没有让冰球迷失望，上演了一场紧张刺激的经典战役。
美国特勤局周日上午宣布，一名武装男子在闯入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住所兼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的安全警戒区后被开枪击毙。目前这名男子的身份已经公开。据最新报道，持散弹枪闯入海湖庄园的男子是来自北卡州的21岁男子马丁。他的家人几天前报案说他失踪，调查人员推测他离开家后一路向南行驶，在途中拿到了一把散弹枪，并于当天凌晨1:30带枪出现在海湖庄园。警方正在调查他如何进入海湖庄园。据美联社的说法，马丁可能是在海湖庄园大门打开时跟在一辆合法进入海湖庄园的车辆后面进入了海湖庄园。
被形容为史诗级的强烈暴风雪正席卷美东地区，超过7000万人受到影响。纽约市长马姆尼周日宣布，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并自当晚9点起实施交通禁令，关闭街道、高速公路与桥梁。除紧急与必要行动外，所有交通活动都暂停。禁令至周一中午12点结束。纽约州长霍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府与交通部门全面启动应急部署。气象部门指出，这次为强烈东北风暴，自周日晚间持续到周一上午，预计全市降雪约22英寸，部分地区最高可达28英寸，阵风时速可达60英里，沿海地区还会出现风暴潮，航空交通大乱。纽约三大机场超过3000架次航班取消，受影响航空公司包括达美航空、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及捷兰航空，取消数量仍可能增加。公共运输方面，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启动应急预案，地铁维持运行但可能延误，巴士或改道行驶。近100万公校学生周一停课，恢复传统雪假，不采远程教学，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储备必要的物资，并留意官方通知。
巴西和印度21号正式签署协议，加强在关键矿产和稀土领域的合作。印度总理莫迪在声明中强调，这项协议是构建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和韧性的重要进展。随着印度政府积极寻找新供应商，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此举被视为印度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核心环节。智库能源环境与水委员会专家贾因指出，印度和巴西合作与近期同美国、法国和欧盟供应链对接互为补充，西方伙伴关系为印度带来技术和资金，而全球南方联盟对于确保多元化的实地资源获取至关重要。印度近年来已经加速采取多项战略行动，与美欧加强合作，以对抗北京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巴西总统卢拉说，增加可再生能源和关键矿产投资是这项开创性协议的核心。双方除了矿产之外，还签署了涉及数字合作、医疗和创业等领域的9项谅解备忘录。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向格陵兰岛派遣医疗船释放什么信号。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报道，过去五周内，少数黑客借助市面上的人工智能工具，成功侵入了几十个国家的超过600个防火墙系统。据亚马逊最新发布的安全研究报告显示，这一小撮俄语背景的黑客团伙，利用商业化的生成式 AI 服务，迅速瞄准并突破了目标系统的薄弱安全环节，例如简单的登录凭证，或者是仅依赖单因素认证的防护措施，得以在短时间内对大量防火墙实施攻击。亚马逊安全工程和运营负责人指出，这就像为网络犯罪打造了一条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流水线，使得技术能力较低的犯罪分子也能实现大规模作业。但是报告并没有透露黑客具体使用了哪种 AI 工具，也没有指明受害者的身份。
NASA 上周完成了阿尔比尼斯二号载人绕月任务的失事彩排，有望最早于3月6日发射升空。这是50多年来美国首次将人类送往月球附近。所谓失事彩排，是指高风险火箭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演练。据 NASA 发布的资讯，在失事彩排中，工程师成功地为火箭发射系统 SLS 的核心级与上面级加注了超过70万加仑的液态氢与液态氧推进剂。阿尔比尼斯二号的最终目的是把4名太空人送往绕月飞行，这也是 SLS 火箭与猎户座太空船的首次载人测试飞行。人类上一次登月要追溯到1972年的阿波罗17号任务。NASA 现在的目标是在2028年将人类再次送到月球。
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年度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于2月21号正式闭幕。美国、中国等86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发展安全、可信且强健的人工智能。这是名为 AI 影响力峰会的第四届会议，目的在于讨论如何应对生成式 AI。 热门议题包括多语言 AI 翻译对社会的好处， AI 对就业的威胁，以及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闭幕联合宣言说，推动安全、可信赖且强健的 AI 是建立信任以及让社会和经济利益能够极大化的基础。宣言还列出一系列重要事项，包括 AI 系统的安全性、业界带头采取自愿措施，以及采用兼顾创新和促进公共利益的技术解决方案及合适的政策架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2月21号宣布，正在向格陵兰岛派遣一艘医疗船，为那里的众多患病民众提供医疗援助，释放美国想帮助格陵兰的善意。请听报道。
上周六，在白宫晚宴之前不久，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他正在与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合作，计划向格陵兰岛派遣一艘大型医疗船，为那里得不到妥善治疗的众多病患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船正在前往格陵兰岛的途中，贴文还配上图片，一艘美国医疗船驶向地平线，一片金光闪烁海天之间。川普于去年12月份任命兰德里为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很荣幸能与川普总统就这一重要议题合作。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发帖前几小时，丹麦的联合北极司令部宣布，他们已从一艘位于格陵兰海域的美国潜艇上撤离了一名需要紧急医疗救治的船员。目前尚不清楚川普的帖子是否与这次撤离行动有关。 美国海军拥有两艘医疗船，分别是仁慈号和安慰号，他们在部队部署期间提供支持，并为美国的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行动提供服务，但这两艘船都没有驻扎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陵兰岛是丹麦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属地，川普总统一直在寻求购买这块战略要地。美国认为，随着中俄对北极地区虎视眈眈，北极之战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欧洲软弱，无法确保格陵兰不遭入侵。只有将格陵兰纳入美国的管制下，敌人才不敢发动战争。过去，美国也从俄罗斯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使中俄至今不敢对这块美国领土发动战争。据丹麦高秀歌剧本网站介绍，丹麦曾在韩战期间派遣医疗船日德兰号航行于战区，帮助救治受伤的士兵。该事件后来成为丹麦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拉森的创作灵感，他写下了《日德兰号》，丹麦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该歌曲是一首反对战争的歌曲。川普此举或想告诉丹麦人或格陵兰人，他根本不想打仗，相反，他是想提供帮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但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的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你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你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待着您。